我先问一个反面的问题好了，当耶稣用这种很宽容的心胸或者是很接纳的态度在面对这些他就是要把救恩永生给他们的这些人的时候，耶稣本身是不是全然的公义？他是公义的神，对不对？
是的。
是的。神的属性就是圣洁、公义、慈爱。当然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这个很多哈，但是我要强调的是，他当他表达出他到世上那三年半的时间的，不管人家怎么敌对他，包括他的弟弟们、家人哈，包括人家怎么怀他，他就是焦点放在救恩、拯救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耶稣仍然是那一位公义的主。从他那次洁净圣殿，他为什么发那个义怒？为了天父发义怒，这个是父的殿，使那些人想起来说，那个就是圣经讲过啊，父的殿，那所以我们可以领受到说，刚才是哪一位？是哪一位告诉我们说，如果耶稣他不是这样的话，找每一个人，没有人存在了哈？哪一位讲的？
好像是王红讲的。
我非常
是的，石木，
觉得那一句话给我很大的一个。一个反面的一个启发，好，如果耶稣这个拯救的这段时间不是这样的话，你看那些法利赛人还可以这样子讲话吗？我们有哪一个人站立得住的呢？那一方面呢，我们知道现在我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一点哈？耶稣。圣经告诉我们，现在就是拯救的时候，有没有？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在鼓励人家信主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说，现在要趁这个时候，现在就是正式拯救的时候，因为等到没有机会了，那个时候就是一个他宣告的那个审判跟那个结局末日的时候了，末时的就最后的结局了，那当我们在这段时间，刚才耶稣讲了，我在哪里服侍？你就在那里服侍我，等于说他把这样的一个救恩的这样的一个传递的工作交给他的门徒，那我们是不是也要有跟他同样的，就是我纯粹就是为了救恩，但是这个救恩里面绝对不能离开神的公义来讲救恩，或是不是讲救恩来传达救恩。一方面我们自己晓得我们很不配，我们本来应该是灭亡的，但是就是因为神的这种恩典跟大爱，使得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根本就是天地哈，这个永恒里面天地之差。所以一方面我们是有一个光明，自己就在光里面，我们的行为各方面都在光里面，就是一个公义，一个就被神帮我们诚意了，我们本来没有，给帮我们诚意了。一方面给我们资格，因为帮我们成就了如何有这个跟那个光明之子相配的这样的一个信心跟行为的一个一致。好，那一方面呢，我们有一个对灵魂的这种要拯救、要抢救灵魂的这个心，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你看耶稣说趁着还有光的时候来救光，那保罗在以弗所第五章有没有要爱惜光阴，那意思说趁着还有机会。圣经里面没有讲抢救，但是我觉得抢救是很形象性的一个词，就像那个羊走丢了，那个牧羊人赶快去要把它找回来，或者是如果有 动物呢掉下去了，有没有？他说安息日哈，如果有你的牛羊掉下去，然后你不赶快把它拉起来嘛，把它救起来嘛，哈。我觉得这个抢救灵魂是着重在于我们本来是要灭亡的，所以因为有这个有神的慈爱来解决我们神的百分之百绝对的公义，使得我们可以有永生的盼望。有没有人还想到耶稣他不定罪不审判的光景？或者是我记得约翰福音的第二章有一句话说，耶稣知道他们的心，不把自己交给他们，有没有？也说这是一个矛盾的地方，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我是为了这个时候来的啊？但是这个时候对我来讲是一个要付代价而且是痛苦的。
师母，那个耶稣来，耶稣他说我的心，我柔和谦卑，你们应该跟从我，和我同父一轭。他的事就是一个很怜悯的心肠，他根本没有想到要去啊！你今天不听我的话，你今天背叛我，我知道你明天还要背叛我，鸡叫三遍之前你还要背叛我，我就审判你。他没有，我记得那个好像路加福音里边有一章就讲到，那个祭司长带着人来抓他的时候，哦，那些门徒最后就到树上就奔逃了，就逃掉了，没有一个认他的。
嗯哼，嗯哼。
然后还甚至有一个人，他披着一块麻布，他就把麻布一丢，赤身裸体的就跑掉了。
是吗？
没有一个人认他的，没有一个人就说是，哎呀，主啊，我跟你，我跟你一起走，你怎么，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你下监我就下监，啊。你如果去定十字架，我就跟你去定。但是耶稣是，他就是那么怜悯，他就是那么，他就是完全的爱，完全的怜悯。所以，真是很难找出这个。但是耶稣对罪是很严厉，他对人是无字的爱，无穷尽的爱。
嗯哼，嗯哼，是的，是的。呀，他对罪，他每次就谈到你有没有？他常说你的罪赦了，嗯哼，而且不要再犯罪。呀，是的，他就是为了就是为了解决罪的问题，嗯哼，要为了解决我们被辖制，好，刚才我们提到那个魔鬼撒旦啊，已经被审判，哈，等于说我们就可以脱离啊这个啊死的毒钩、绝望，哈，还有我们可以脱离罪的辖制，我们可以脱离恶者的辖制，嗯哼，他的控告，
师母，
嗯
哼。刚才讲到说要讲到神的爱的时候，要讲要就是是在神的公义的下，就是这两个是匹配的。那我觉得的确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特别是现代的这个时代就比较强调神的爱，所以我们就觉得说神的爱的确是无穷无尽的，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有点自己骗自己，就是有点自己不想去面对这种公义的审判，就会觉得神永远会给机会，所以呢就会给自己无形中就会有一些假象，或者跟人传福音的时候呢也就会，因为你讲审判别人肯定是不爱听嘛，讲爱大家都喜欢听，因为的确也是在国内这种环境都很缺爱，所以我们就会比较强调那方面，对这个公义的审判呢我们好像就是自己也在避免，也在跟人传讲的时候也会避免。
啊，
我自己
耶稣他是全然的公义，
对，
可他却可以吸引要信他的人。好，他的秘诀在哪里呢？是在刚才陆弟兄讲的，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我的心里柔和谦卑那一句话是给信他的人讲的。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好，前面那个十一章二十八节，马太福音说：“劳苦担重担到我这来，这是救恩的呼唤。”啊，你们这些带着这种罪的重担、绝望的这些人到我这里来。然后后面那个温柔谦卑，这是对信他的人。我们这个传福音的人，这个传哈、啊， 使徒行传第一章提到说，你们要在这里等到圣灵来，好，为我做见证，那个见证哈，那里不是说出见证，那里如果你去用去看它的整个的含义的话，它是说你这个人要亲自到那个你要传的人面前，成为一个活的见证。所以真正我这个传福音的人，我如果要想要我传的福音吸引人呢、啊，我这样讲，不是说我很温柔，我就对方都一定信，不是这样子嘛？等一下我们再稍微讨论一下这个信的问题哈。那我们如果能够感化人、吸引人，让别人对这个福音有一个愿意靠近的话，我个人是认为说，其实是我们这个人的态度。
嗯，
那至于我们所传的内容，绝对只有一个，就是神的公义，我们要面对审判。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知道，我就是、
啊、那个弟兄的问题，那个问题问得很好，他说为什么我们现在都谈神的爱怎么样？我说因为人已经把福音扭曲了，这个也会关系到什么，你知道吗？关系到我们跟神祷告的时候，我们在求什么有关系。如今会有一种做法或说法，好，你反正就是你说好的，然后你求，你有信心就一定有，好，就是已经把它反过来了。本来我们是应该被审判，我们是应该是根本就是没有无地自容的。今天当我可以坦然的对神的时候，我就只有一个，我的心里面就只有一个，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我行在地上中行天上，行在我的身上我的生命里面。可是我们今天在求什么？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会关系到对福音的一个扭曲，会关系到我们对神的认识，还有我们对等于说我们对神的公义的认识，对那个公义的神的认识，还有我们本身在我们的世界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渴慕，我们要的是什么？所以到个地步呢，我们总是要求神解决我们的难处。
对。
可是雅各却告诉我们，你们会有难处。因为那个难处是要让你们试炼你们到一个地步，你的忍耐可以成功。得救的人忍耐到底必定得救，有没有？跟得救有关系耶、嗯、所以神在练就我们忍耐的功夫。可是我们常祷告把我这个难处挪去，那我解决这个问题。福音本身不是来解决我们的难处或满足我们意愿的，这个是我比较关注的问题。我不是说我们有个正确的知识，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成为基督徒，不是这个意思。我说扭曲，把福音扭曲了之后呢，我们传出去，我们会有很多的质疑、挫败。什么叫做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为什么让我们那么多的烦恼、忧虑？我们因为我们在求什么？他讲了，你跟外邦人一样求的是一样的，这个是马太福音第六章讲的。
对，真的是，就是说，我就是跟外邦人求的一样，所以基本上就是有时候比较听到的多的就是说你有难处有问题，就说你来信主吧，能帮助你，就是好像我们在 promise 在应许，就是说可以帮助你解决这些难处，但是实际上我们自己要知道说，如果没有神的拯救，我们将来都是要落入地狱的。所以这个是个最大的一个，等于说我们要意识到他们有这种危险，对他们的灵魂的一个负担。
是的，是的，是的。耶稣用吸引人，我们用什么吸引人？如果你用糖果吸引他，以后他就要吃糖。
对，师母，对，以前你讲过，如果他是因为好处入门，他以后没有好处了，他就。
是的，我没有办法帮助他在信心里面更坚固。你们认同吗？没有什么意见？其他弟兄姐妹有什么意见？
师母， 我再补充一点，就是趁着想到你上次我在国内查经的时候，您不是提到过，就是说不是把那个不信的人还分成道德好比较高尚的人，或者比较差的人。其实我后来发现我是有这种观念的，其实我不讲，其实我心里是这样认定的。那后来你讲了那次之后，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那我在国内的时候呢，就像我最后就有跟那个庄的姐夫二姐夫在有两次比较深的聊天。他是一个很好的人，而且人也很廉洁，也很照顾家庭，就是从外边来是很好的人，也挺就是都会觉得他很好。一般我们都觉得这种人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当我们谈到信仰的时候，你就看到人里边那个骄傲，那个对神的抵挡。因为他是眼睛是瞎的，我也不能去就是说去责备或怎么样，因为人要是没有神的救赎，没有这个圣灵开启他的眼睛，他是没有办法看到这个他自己的状况的。那就让我体会到，我就在其实思考您说的，就是说只有信和不信的人。所以我也在跟神求，我说神啊，你让我看人的时候不是从这个外在的这个人的他的条件，不如他的这个道德或者是他的处境来看，而是从神的眼光来看，就是说他只要不信，不管他有多丰厚，他自己觉得有多好，他将来都是要面临这个灭亡的。我也跟神祷告，就是说让我从神的眼光来看，而不是从自己从那个人文的从这个世俗的角度来看。我其实后来我想归根到底，就是我并不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而是从这个世界其实还是沾染了这种眼光来看。当然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恶意啊。所以
我在讲这个，让我解释一下，从你这个角度来解释一下。我在讲这个点的时候，不是在责备我们怎么样，而是关注到我们个人。比如说像现在如果刘雷谈的这个问题的话，就像那个年轻的副官他怎么样，他很自义啊。
对，是
我做什么可以得到永生，他以为他一定可以得到永生。然后他说良善的夫子，耶稣马上就把他顶掉了。
嗯，
有哪一个是良善的？你以为你是良善吗？所以如果我们对于领受福音的这个他的这个角度是从甘甜福分，好，不是从脱离审判来入口的话，好，我为什么我们要说他重生？因为旧照就已经就是没有希望了嘛。那如果这样的话，对我们，我在想关注的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会到一个地步呢，会跟外邦人一样，这是我的重点。
对，是
我们求的，我们要的。那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就跟世界没有分别了。然后像你这个讲法的话，到后来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有自义啊。我们以自己为一个标准。你看我现在，因为我们已经有神的义存在我们的里面了嘛。那我们有个标准在那里，我们一个好的那个良善的那个义，那个真理的那个标准在那里。那我们用我们自己来衡量别人。呀，你讲的是很实际的，就是说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人，不是用我们自己的眼光看。但是我们自己眼光看人的时候，有时候有一个潜在的危机是我们有自义。耶稣讲的话非常字字句句都是，啊，怎么讲呢？吸引，我们用什么吸引？真的福音是要有吸引力的，你没有吸引力的话，对不对？那你用什么吸引？
您刚才讲的一句就是说。我们讲的传讲的是公义，是神的审判，但是我们的这个态度就是我们这个整个这个 present 这个见证是有神的温柔，这个我觉得是我要好好想一想，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启发，一个提示。
嗯哼，我们就跟耶稣学了，
阿们。
好，讲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可是他的那个神的儿子，那个光明之子的那种温柔、谦卑、顺服，那个形象是我们要追赶的。
阿们，
是我们要追赶去寻求的。
我想就是说，想想自己真的是，想想以前那个挺羞愧的。可能我们觉得好像我们认识神了，我们就有真理了，所以我们跟别人去讲的时候，我想我过去可能也有这种时候，就是好像你看我。就是自义嘛，我比你知道的更多，我知道了这个能让人 得救的真理，好像对人的态度可能就没有那种谦卑温柔，像耶稣那种不强迫人，有时候就会可能就会就变成好变了。那当然现在这么多年也是神也在帮助我就是成长，那我就看到可能以前我传福音的时候可能就是在传，就是在嘴巴里讲，也可能态度里边就会就是就有那种可能就是那种没有那种谦卑温柔吧。
那个我不知道，那你跟
着我一直在想，就是缺乏吧，可能在那方面是就是要成长，这样谦，这个是我只是以前，现在我就不太不像以前别人讲，我就会想要去说服别人
啊。比如说像我们在像我再回来啊，这个愿福音，我想你跟我都不是第一次看了，对不对哈？那每一次这些神的话语都会成为一道光来光照我们，
好吗？嗯
呀。Yeah.我一直在一直非常，你看我上次到这一次前面那几句我就没有，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们懂我的意思吗？因为我如果没有忘记跟你们提那个问题，我就不会再回去看那三句，今天一开始讲的那三句，那个耶稣非常有人性的情感的表达啊，我该怎么说呢？就我脱离哈，他本来在跟大家讲，马上就转到去跟父有一个对话在那里，哇，非常，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神离我们很远啊，随时我们跟人讲就可以跟神讲，嗯哼，是那么亲密。所以他说你们祷告就可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还有吗？有没有哪一位有什么样的回应？
是我再补充一句，我觉得说想到自己过去跟现在觉得说神是对我是非常的有耐心的，那我
当然没
人，有时候看到同样的情况也要有这种耐心，不是一下子就着急，你觉得说哎怎么对方都听不懂。我觉得这个是我可能这几年开始看到的一点点，以前是只是头脑中知道，但是没有体会。
所以我在跟你们一起啊，带大家一起在看这个四福音的时候，我一直把焦点要放在耶稣的形象，耶稣是怎么样在面对这一些人，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对我帮助很大，对我帮助很大。我不晓得对你们怎样，但是对我的帮助非常非常大。嗯哼，好像我再次被更新，我再次又更自由，更有力量，哈，更笃定。活在这个魔掌权的恶权下的这个世界，哈。实在是真的是什么什么乌烟瘴气，有时候对我们来讲都快要窒息。好，请讲请讲。
嗯，抱歉打断你了。
讲。
你说这个问题呢，我现在正在遇到哈，我来到这里以后呢也参加了一个华人教会。
嗯哼。
就是你刚才讲了我最大的启发，真的就是我们在对待神的真理方面真的是要不能含糊的，要知道的，要清晰的，要明白的。我有一次哈参加了一个他们小组的一个讨论，就是妻子要顺服丈夫。然后呢，这些人呢，姐妹哈，是姐妹，然后都可以说是他们教会的核心同工啊，都是重要的服事的同工。但是他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哈，其中有两个姐妹都说这话应该他说的意思就是说应该看实际情况。当时我非常非常吃惊啊他说了要看实际情况才能顺服。哎呀，我当时我非常的惊讶哈，但是我当时就是当然我在这个方面确实你今天刚才讲了我也没有学会该怎样来像耶稣那样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想那我肯定要说话哈。那于是我也说了，我说这个是没有条件的哈，圣经上就是这样讲哈，但是但是他们就是不以为然哈，然后呢 前两天呢，我又参加他们的一个早上的读经啊，读经的话，其中有一个姐妹，因为没见过哈，那个姐妹说，哦，我丈夫认识一个先知，他说他都预测了啊，哪个总统啊，他就美国的啊，这都是美国的，美国哪个总统被刺杀了。哎呀，我当时啊，那有带领的呀，有带领者哈，我当时我很清楚啊，啊，路加福音已经说了呀，律法和先知指与约翰呢，啊，所以说呢，我也没敢吭声哈，但是我这两天我心里一直都在挣扎，我不知道该，我想着那些带领的人他为什么不说话呢？而且他还说你们看不看啊，很长啊，我给你们发过去，哎呀，我觉得这么清晰的。啊，真理在圣经上明明白白的啊，说了很清楚。我不知道该咋办，师母。
Well， 反正你那个时候你也没有说话就不用再想了嘛，是不是？啊，我想哈，我这样解释好不好？大家可以或许可以多一点明白哈。刚才你谈到那个情况哈，那个就是说要看什么情况才用这个 OK， 好，
嗯嗯，
做相对论，就是情况伦理哈。那我们的世界呢，在很早期，从这个天主教有一段时间叫做什么？叫做黑暗时期，对不对？过后哈，就是从工业革命这样讲好不好？工业革命以后最明显了哈。有三个毒瘤，这三个毒瘤呢，第一个是理性主义，就是经过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批判，我们理性会批判会分析。第二个是相对论，相对主义，啊，就是按情况来应用，按情况来解释这个真理，啊，那第三个是感性，就是用我们的这个感情，哈，要有温馨，要有感情。就像现在很多时候我们说，哦，我们要爱，哈，我们要爱，但是爱里面不能失去真理或者是公义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嘛，对不对？哈，但是呢，我们通常会牺牲这边，然后会强调那边，会这样子，哈。所以这三个潮就是三个毒瘤，我称它叫毒瘤，真的是毒瘤。因为我以前很喜欢哲学，把我害得很惨，但是呢我现在呢已经被消毒过了。一直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特别是现在人受的教育很高，而且呢这个科技很进步。好，其实科技是在荣耀神，是在证明，在彰显神的。你看耶稣就只有一个目标，彰显天父。好，如果你信父就一定信我，信你见我就像见了父一样，是在彰显我们的神的，对这个创造的神的。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毒瘤呢，无形中就借着我们的接触的这个世界的这些知识也好啦，或者是因为人喜欢不管是从理性来讲，我们是觉得说，哦，我想通了，我可以接受的。或从感性来讲，我觉得我这样子比较舒服一点。或者是说呢，让我觉得呢，不要很死板的，只这样子，哈，人喜欢这样的。他会觉得好像比较可以自主，或者比较可以想。啊，
嗯，
无形中呢，就是在这个，其实，在那个夫妻那个头跟身子这个事情哈，这个夫妻哈，他的真理是在讲基督跟教会，可是这里面含蕴着神创造的律，丈夫跟妻子的律，律是不能改的，律就是一个，你怎么样定下这个律，他就是按着这个律走的。
嗯，
那为什么大家会那么的？因为现在的人也把这个亲子关系婚姻拿出来做一个噱头，然后用圣经里面的话认为我们要把它怎么样，我们可以改善，这样子讲好不好？我们可以改善。 好，讲到这个改善，基督徒的经历的是什么？是救，是拯救，救赎，里面会有成长，会有成熟，但是不是改进，也不是改善。当我们往那个改善的方向走的时候，就变成什么？就是进化了。当我们拿起一本课本，我们应该这样来对话。我不是说那个都是不对哈，但是如果我们把那个当作一个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婚姻，然后把我们的婚姻弄得很好，就表示我们是怎么样的话，那这个会有很多，你要从各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会有很多让我们不能可以质疑的，就是跟信仰会有很多。那为什么耶稣说你要撇弃你的妻子，有没有？是不是？彼得讲啊，我舍去我的什么，包括妻子啦、啊。那怎么办？那我们说，什么第一，神第一，家庭第二，然后什么第三，我忘记了。以前啊，有一个说法，反正这种潮流是一直在一浪推一浪的、啊，那个运动哈、啊。你不要误会我，我个人我也在强调要 biblical， 要合乎圣经的家庭关系、婚姻关系。但是神救赎我们，不是为了让我们享受这个时候在地上的这些我们拥有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如果神容许我有一个很幸福、很和谐的婚姻，不是让我享受的，是让我用这个婚姻来荣耀他，来服侍他。那如果神他没有解决这个婚姻里面的问题，可是这里面的某一个人，这个婚姻里面某一个人，他愿意为主的缘故在这里走真理的路，好，然后为他做见证，为了要荣耀他，他可以彰显那个耶稣基督的那个特性的时候，这个就是神的目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了解。
头跟身子的时候，这个是律。当我这个身子不想听头的话的时候，那就是失智症啊，不是吗？就是我们现在的脑筋的问题啦。但是神也造这个身子，包括我们的颈部，颈部要有扭转的这样的功能，有扭转的这个很机灵的功能。颈部就是颈部，颈部绝对不能过于头，也不能代表头，是不是？各司其职，可是要各对其位，功能配合起来。那当我们有一些在弄不准的时候，弄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回来，让自己回到神的面前，进入真理里面。我很喜欢有一个说法，就是婚姻就是让我们成圣的一个成圣学。你们懂我的意思吗？我们不是讲要成圣吗？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分别为圣吗？那我要让神帮我们成圣啊，对不对？好，那婚姻就是让我们看到，哇，我有那么多的，原来我的自己就是这样子，我那么多的不行，我有那么多的，我不是说都是我的错，别人都没有错，不是这个意思，还是都是丈夫，都是妻子对，丈夫都不对，或都是丈夫对，妻子都不对，不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啊。但是这一些不管什么样，这个在世上要结束的这一切，包括我们跟孩子是灵魂哈，要带到天上去的哈，但是亲子关系那种情，这些呢都是神给我们做管家，然后我们来对我们的主人要跟他交代的。今天如果神容许我碰到这样的丈夫或这样的妻子或这样的模式这样的情况，那我就是为了主怎么服侍我就怎么服侍，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丈夫或妻子，我们都是一个服侍者，都是在神的面前，都是一个仆人的位置。我这样讲你们可以了解我在讲什么吗？
了解。
有没有帮你们搞糊涂了？
师母，我觉得，刚才谁要讲？曼君，你先讲。
哦，好的，谢谢刘蕾姐。师母，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啊，就是，就您讲的我都明白，就是，因为教会里遇到一些姐妹，就是丈夫是不信主的，其实就是对于姐妹已经信主的，就是这个真理，无论是丈夫信不信主，我们都要去执行。因为我就是感觉有些姐妹会说这样的，哦，她是外邦人，丈夫是外邦人，她也不来教会，也不让我来教会，会影响我或者什么什么，就是类似这样的话。其实这样是不是像就是已经有一种，就是有一种骄傲在里面？就像您刚才讲的，她
要讲骄不骄傲，好不好？要不要讲这？律就是说神已经设立就不变的。好，那我问你。的人有没有婚姻？
有。
信主人有没有婚姻？
有的，有的。
那么所谓的婚姻是神设立的，不管有没有信主，婚姻就是神设立的，它就是神圣的。那不同在哪里？不同在有神参与在其中，有的呢根本就不懂得这是神从神来说，他就可以自己做主，自己当家里面的啊，就两只老虎就咬来咬去，斗来斗去这样。但是那我们有神的人就知道说，哦，基督是我的主，或者是我家之主。信跟不信在一起绝对有难处，一定有难处。那个律也是一样，信跟不信不能同父一轭，那个不是诫命。但是如果你不认为这个是很要紧的一个律的话，那你去试试看，我不说你了哈，别人去试试看就知道了。那个结果出来就是不对了，就是神所造的律就是这样。那我们如果不按照圣经的绝对的律去走的话，圣经的话是绝对的，如果圣经的话还是相对性的，那我们为什么，我觉得好像有很多话还比圣经容易了解。因为神的话是带着权柄，而且神的话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不能变的，不能加不能少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就是说我明白，就是您的意思就是说，圣经的律无论信不信主，它的律就是
律，
就是它的律。
对
对对对，
你不能说不信，
然后
没有关系，让他们去同性恋，我们信主人不要同性恋就好了，不能这样子。就是
那就是说，就按照圣经讲，如果说丈夫，因为有些是在就是结婚之后妻子才信主的。那就是应该按照圣经上讲，
对
妻子的好行为有可能会引着丈夫来，因为他的好行为来信主，而不是说丈夫说什么你丈夫说的跟圣经不一样的地方，那我就觉得你是不对的。其实因为丈夫他还不懂不知道。
我套一句跟
这么理解吗？
我套一句跟我的话，如果神按照我们这种想法来做事的话，那我可能我也没得信主了。你懂了意思吗？她在还没有信主以前，不是按跟她像丈夫一样吗？
对对，是的
啊、哦。那既然神的慈爱拣选她，给她有机会，好、哦、圣灵对她共工的话，那么她的首要的心里面的负担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付上代价，就是要你。我们既然是夫妻成为一体，那我就是要你跟我。合而为一，不是只有身体，是心灵里面那个最甘甜的了。这个
是挽救丈夫的灵魂。
对了对了，现在那个我叫陈姐哈，陈姐妹哈，我觉得她呢就让我常常放在心里面在思考。她的丈夫是，他们家都是高知识分子了。她的丈夫是你怎么看，以前牧师常常去看他们，对不对陈姐？
对的对的。
他就跟我说，哎呀，就高以前叫高先生了齁，现在是高弟兄哈。那个时候是你怎么看就怎么认为说这个是不太好，因为他那个文化性的齁，就中国人嘛，文化性的，然后他的这个各方面齁，他的理性各方面齁，就是让你觉得好像就是你在对他讲这些话，那跟真空讲话一样。 然后呢，他也不是，他很温和，他个性也不是那种说会跟你怎么样哈。但是现在呢，现在我知道陈姐很难，情感上、体力上各方面，可是他一定是尝到了什么叫做两个人真的合一，因为有一个主，同有一位主，同有一个盼望。
对的，
啊 ，Amen，
嗯、
是，嗯哼，我一直很。我感觉到说，我可以感到你现在的那种真正在主里面尝到的那种甘甜，恩典的甘甜。
嗯哼，是的
，Amen。哎，是。然后看看，你看着女儿回去，好像以前高阳女儿最苦的就是每次谈到爸爸，她真的是心里是很难过的，就是怎么那么久了还不信？好，哇，现在信了。感谢主，
感谢主，真的。
嗯哼。
师母，我再说一句，就是如果说姐妹信了主，丈夫没有信，就像陈姐这种，就是继续就是做按照神的律，继续做自己该做的事，
对，
那就等待神的时间。
嗯嗯哼，
而不是把丈夫往外推的那种，就觉得丈夫你这样不对啊什么的，就是继续。嗯，
如果丈夫不对，也不是妻子来做法官，好不好？是不是？
嗯嗯
呀、
嗯 yeah,
反正你如果
是
基督徒了、
嗯，
那你就知道你已经不是头了，就不是做指挥，
嗯、
也不是做判断的，
嗯、
那你就顶多就是从这个颈部以下嘛，是不是？啊，其实妻子可以做的很多啊，妻子要比丈夫忙啊，心思的忙。情感的用心操心各方面，这个都已经够我们很操劳了。如果还要做那个头的话，我觉得是很不幸福的。但是问题，这个世代就是一个人文主义，一个女权，哈、啊，这个都把我们女人真的是，我感觉被他毒害了，害惨了。请讲，看谁要讲，请讲。圣经讲到顺服权柄的时候，他有没有提到什么？连那个什么的那个都要顺服，有没有？暴力的有没有？
乖僻的主人，乖僻的主人，
乖僻，对对对，一样。乖僻不是暴力，对不起啊。那如果说夫妻有这个安全问题，暴力啦，那个就是那个要有智慧，一定要有智慧，一样。还有淫乱，这个都要有神有他的律的智慧哈，在那里。曼君，你这样有没有？你还要问什么？我刚刚一直打断你，对不起。
没有没有，我已经明白了。我就是跟您再确认一下。嗯
嗯
嗯，谢谢师母。嗯，
反正如果你认为他不对，你想改变他，你们这里有哪个妻子告诉我，你可以改得了你的丈夫的？你可以
完全没有。
你可以写本书。会很
神会亲自，神会亲自做工的，只要祷告就好。神真的会亲自
做工。如果说我们
时间到了，
我们知道他的错，我们知道说哦，他这样不对，那就为什么他需要帮助者？然后我们一直执着在这个他不对啊、哦，那谁听谁的话？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会更好吗？神的意思有没有？哥林多那里告诉我们，神的意思要人和睦。
是不是用好的行为来感动他？
用对、
就是、
对对对对，是的，我们用我们的，因为那个圣经告诉我们，彼得书那里告诉我们说，女人就是用安静的心，哈、啊，那人的安静的心哈、啊，就是就可以跟神很好的一个连结，就靠着神，是的，用我们的靠着主啦，我们自己做不到啦。好，
对，
那我们就对，然后好感化对方，是的，是可以这样讲，对，是。
我有个问题，师母，
啊哈，
正好说到这里了哈，我有个问题，就是说改变先生，我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以前也是老是说他这不对那不对，后来也改变不了，最后就祷告神，就让我自己改变吧。那夫妻间的这个矛盾还好一点，现在我。 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小孙子有的时候经常来我们家嘛，然后我先生就盼他来了以后他又不会带他玩，他就带他玩手机，这样的话就对孩子的眼睛就不好。然后我每次都跟他讲，我说你不要带孩子去玩手机，怎么说他都不听。哎呀，我也很有的时候也很生气，我就想就说好像夫妻之间的事儿吧，我就可以算了，但是我觉得这是影响到孩子的这个健康的事儿哈，但是你说他也不听啊。
那你有没有求神给你智慧，让你有一个别的事别的方法来让孩子更有吸引力，比手机更有吸引力？
哦，我的关注点就是让丈夫不要让孩子看手机，对，
关键是怎么样孩子开发一个让他更有益利益的、有益处的一个，你跟他互动，你可以跟他互动，然后让他就是有一个一定有的啦，
有
孩子那个专注性哈、很容易被移开的，
是。
无聊的时候他就会想要用那个手机，
带他出去玩带他出去玩吧，
对对，跟他玩，跟他一起玩，而且要玩那个很让挑战他的、可以让他觉得很有挑战性的，特别是男孩子
搭积木啊、拼图啊，这种都可以的呀，孩子大一点。
好的，我知道祷告的方向了，谢谢师母。
是缺乏智慧的跟神求智慧。如果我们对了，你讲那个方向很好了，小红讲的方向对了，我们的方向不要指向我怎么改变我的丈夫，我好像不是我怎样把手机想办法让他不用手机，而是让他做一些比有用手机更有益处的。
是、
可以跟神求帮助我们。
好的好的，
应该
感谢主。
师母，
是，请讲。
刚才那位姐妹说祷告神会用，会，她大概说祷告神会用安随听的，大概这个意思。我就觉得真的是这样。其实我跟我老公差不多30多40年，36、37年了。然后就是真的是以前是挺好，后来可能他更年期啊，或者那个 COVID 得了3次，整个人变得很蛮不讲理的，是那个蛮不讲理到，就是譬如我要开一个车跟他在一起，刚刚那个时候我开车，然后我要后退要拍那个车，就是用那个车尾插进去拍车。我对这个，我虽然开车开了30多年，我到现在还不过关，我这一关我是怎么都不会的。然后那天他很不耐烦，就很语气很松，就跟我说你拍进去啊，啪啪啪啪啪。然后就他就是整个人那个梳理那个思想根本就梳理不到，就是很不讲道理。然后我说出来可能你都不相信，因为在你心目中我老公是多么的纯的一个人，我不是说他坏了哈，我是说他我认为是更年期跟那个 COVID 3次以后搞得整个人就是变了，那种讲不讲一个星期可以有5次到6次发脾气的，每一天90%都会，然后到他心休息那一天，如果那一天整天我跟他相处下来，如果他不发脾气真的比什么都难呢，真的会是这样子。这种情况经历了大概有1-2年吧，越来越厉害。后来大概在半年之前我就不断在祷告，就我真的没办法，真的越来越感觉这个丈夫很陌生，很就是很蛮不讲理，就是 anyway 就是越来越走下坡了，我只能祷告。所以刚才那位姐妹说神会用功了，他会垂听，所以这2-3个月开始真的翻天覆地的改变了，他真的是改变了，居然就不松了，整个人都不松了，整个人改变，我的态度也好，所以神是很奇妙。就是因为我就是到了，真的说句不好听的，哎呀， 如果这样子再怎样走下去，那一种感觉真的很失望的那种感觉。
嗯，
他也是，我也是很僵硬在那里，有一些很尴尬，我没有告诉你师母。刚刚周牧师在门口，我们去教会，他是我老公是生气到他要不进教会了，他要走回去。
嗯嗯，
那个时候他的火是烧到头顶了，我不知道，好像为了拍车吧，I don't know，很小的事情。刚刚周牧师在门口，我就把周牧师叫住，我说周牧师在家里说要自己走回去，然后周牧师马上就把他叫进去这样子。Anyway， 我想分享的是，尽管你夫妻之间是多么多么的，你觉得真的僵硬的不能再僵硬的时候。真的祷告神真的会改变。所以现在来说，我们真的虽然不是说是蜜月期，不过真的是他很珍惜我，我很珍惜他，那一种感觉，吵架的次数啊，那个频率减了 98% 甚至 99%， 所以我很感恩神随听祷告，就是这样子。
嗯哼，
这种时候哈，我们有一个概念哈，他很需要耶稣，很需要神帮助他，我也需要耶稣，我也需要神帮助我。
嗯，对，是这样，
就是这样，他也需要，我也需要呀。那你帮他去求神，你可以你没有办法帮他去改变啊，神可以帮助他改变呀。嗯哼，
是的，神把我和他两个人都改变了，同时改变了。
Amen。 当我们靠近神的时候，所以我们说基督是我家之主。
嗯，
这个是婚姻里面的一个保障。夫妻两个人不是谁是主，不是说头就是主，不是。主跟头不一样，头是功能性的，但是主的话是掌主权做主的。基督是我们家，如果两个人都认识神的话，这个事情是即使只要把主请出来就没问题了。嗯，比较难的是一个信一个不信，那这信的就要承担更大的一个，有时候需要有试炼，有时候会经过试炼，是会的。嗯哼，那一个弟兄哈，男性会有那种变化哈，也会有他的原因。如果从心理层次来看的话，就像你刚才讲，他们也有他们的那个心理变化期哈，生理变化期，还有他是在家里面跟你相处的时间多了吗？我顺便问一下，其实跟这个无干的，我就是你们那一段时间是不是相处的时间很多？
不是，都是一样，他上班然后下班，居然那种吵架的频率。只是其实一起相处的时间每天不超过两个小时，因为他早上起来，然后他忙了，我忙煮饭给他吃，然后吃完饭他上班，然后他回来的时候一会他就睡觉，真的不超过两个小时，除了休息，不是没有，总而言之就是火发火，我又顶不上话了。然后有时现在他偶然间会那个语气高一点点，我说。我不想你生气的，我说如果你生气又要影响到你的身体，我说如果你我真的是这样说，我说如果你生气能够帮助到你，我是不介意你生气，我说我也不会生气，只要能够帮到你，那我是不生气，就是这样子。
他就好像把他的气就用水把他浇一下，给他活下。
对对，是这样，他真的改变了他，所以我很感恩神，真的，因为我们真的走到那种局面真的是很僵硬那种感觉，现在又从头回来，真的是神的恩典，很奇妙，很美妙的。
嗯哼，我心目中的你跟他是一样的了，每都是很啊，是，谢谢你的见证，感谢主，是的，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活人的神，嗯。永活的神，是的。我们怎么会谈到这个夫妻的问题来了？奇怪，是什么？哦，谈到说有一个不信的哈，嗯哼，呀，谈到真理啊，谈到头啊、身子哈。
是的，师母，我 大家，我就是说了一个妻子胜过丈夫，然后大家很有共鸣，
是的，
这也挺好嘛。
嗯哼，嗯哼，是的，是的，嗯，我们就顺着圣灵的带领，对我们都会有益处。嗯哼，好啊，我刚才那个问题哈，就是不是说问题，就是说让我们想一想，当我记得耶稣的那个在他的三年半里面的福音书里面记载了他有什么让我体会到他真的就是不定罪不审不是来审判的这样的一个事迹哈。我觉得我们可以继续的回去思考哈，对我们是会有帮助的，对我们会有帮助的，就是耶稣的心呐、啊，我们就用耶稣的心来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位份，那我们有什么样的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有什么可以荣耀神、荣耀父神的哈，嗯哼。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耶稣的这个宣告几点都讲完了，对不对？
哦，师母，我想起来就一句话，
哎，
就是说妻子可以用你的品行感化丈夫，但是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个重担，就是觉得哎呀，家人或者丈夫没有信主，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我自己觉得说，其实这个在于神。有的时候你的行为也很好，不一定这个人就会信主。所以我们不能把说对方是不是信主的这个重担、这个责任全扛到自己身上。我觉得我们做我们能做的，但是最终是，我只是想提醒一下，
是的，我们按照真理行，哈。那有时候是我们的难处是在神要帮助我们更新，帮助我们洁净。第一个对我们一定有益处，那第二个我们有益处的话，我们可能都要付上代价了，因为谈到这个试炼嘛，好，但是不要让这个难处呢的机会或得益处的机会呢，变成给魔鬼来试探，让我们掉入试探，变成说我们不是顺着真理行，我们是逆着。我们不愿意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有信心就会软弱啦，或者是不能相信得过神啦，或者是不依靠神都会有哈，那就试探了啊。呀，是的呀，我们就是按着真理而行，然后那个结果要交给神，是，嗯哼，没有错。因为圣经也有讲，如果有不信的，我们尽力的去感化他。那保罗怎么讲？如果他不愿意留的话，他要离开的话，那就认他，因为他有他的自己的一个自由意志。有没有？你们知道那段圣经吗？需要帮你们找出来吗？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有没有？
就是在哥林多
前书
啊，对。
在六七章那里吧，
对，就是若是不信的，哦，我找到了，
我好久谈这个了。
七章十四节，就是说，他好像就说，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到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
对他原是要我们和睦，他
对
要我们和睦。但是如果不信的，他就是你要按着真理行。你不动，你靠着神不动，那如果他不愿意靠近的话，他要离开，好，就也你也就像刚才刘磊讲的啦，就说我们扛不了那个，不是我们在扛那个结果啦，对不对？你的意思也是这样嘛，对不对？好，呀、yeah。